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这段经文我有没有讲过呀？有没有印象？有讲过。去年8月7号，中国的农历七夕节讲过，以后可能还要再讲这段经文。同样的一段经文，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的意思又很不一样，非常的有意思。这也是神话语真的是很丰富很多彩。因为我们今年讲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把夫妇关系这一关，求神让我们至少在意思上能明白神带领我们到何种程度，那是神的怜悯。很有意思的是，我昨天看我的以前的同学们的微信，哇，一些男女同学们都在微信这样说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话了，说昨天是520，大家要大声说出来，是什么？520，我爱你。520，我爱你。520，我爱你。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我说这是啥意思啊？你看，我还不懂。我这个人比较落后啊。网上一查，我是网络情人节。我说情人节又多了一个。我说中国人蛮有福气的哦。我们2月14号西方情人节。77呢有中国的情人节，现在又来了一个网络情人节。很奇妙的是，我们的人总是想尽办法来创造很多爱、祝福、美好，人有很多美好的期望。但是在期望的背后呢，我们老是期望，老是期望，说明个什么？我老是要爱。其实我们今天有些太太没有来啊，很多人私下说了，我们太太一般是比我们弟兄大胆，我们弟兄不太敢不会说太多先生的啊，我们先生常常说太太，太太们常常说先生，这个那个问题，总之呢，我的感受啊，好像我们的心啊，好像没有被装满，总是觉得爱不够。这个文化是，甚至我们成为基督徒常常也是。我们在座的老长辈们可能有福一点啊，我们太太们可能要求稍微会不会少一点，我不知道。林弟兄，求弟兄会不会要求少一点？但是我们在中青年中，未来的年轻人中，这种觉得爱不够，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潮流，甚至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很难。我觉得我常常我是没话可说的一个大洞。但姐妹说的对不对？我们先生好像很多方面表现的确实不够。那我们今天就讲了，而且不知道有几个姐妹还跟我说啊，你讲了几次先生，怎么老不讲太太？我要等着你信息。今天有的姐妹还没有来，要听的没有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圣经确实有教导先生怎么对待太太，很郑重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然都讲先生的时候，我们先还是回过头讲太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太太们，我感谢神是蛮 open 的，蛮开放的，很愿意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对先生的感受，对我们分享话语的一些反馈。因为这段经文我们以前也讲过，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说你做太太有个很基本的身份哦。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特别是22节到24节33节。我们再读一下好吗？我们请太太们读好吗？这是上帝写给太太们的啊，写给太太们，不是写给先生的。我们请太太们读好吧。来，我们开始。 下，这是53，sorry 啊，5章33节下，妻子也当敬重丈夫。他一个总结性的话，妻子也当敬重丈夫，我就把它拿出来了，我应该打个括号。他这里就讲了一个妻子在圣经中有一个基本的职分，对丈夫有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顺服。这个顺服，我想马可弟兄是最能理解这个顺服，是顺服。哎，他在希腊文，他是指军人，下级要服从上级，叫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就这么简单。就是下级要顺服上级，就是妻子就要顺服丈夫，丈夫是你的领导，所以这段经文是很明确的。当然这段经文我们说这样讲还有没有其他经文支持，其实也有，因为他在以弗所书他讲了三种关系，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下面讲到了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第三个讲到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三种关系都是讲实话，都是后面两种关系你就很明显看到父母和儿女这个完全位分是有差别的，主人和奴隶，按照我们现在说老板和工人，这个职分差别非常明显。所以这段经文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来理解，他的结论是很明确的，妻子要无条件顺服丈夫。而且圣经也用，你可以用其他寻找其他的经文来支持，比如说你可以用提摩太前书很多很多的书信来支持。所以我们的很多姐妹说你这个讲太苛刻了，为什么呢？他说你上次不讲了吗，人人皆祭司，男女是平等的，是人男女是平等，这是父母跟儿女，他在上就是在我在此社会关怀，在我们现在的法律中也是平等的，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他仍然也有职位的区分，就像现在的社会仍然有多种职位的区分，就是在于我们在基本权利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因为家庭的关系的缘故，它形成了很位分，这种位分是有区别的。这是圣经一贯教导，一方面强调从上帝的眼中看我们是平等的，另一方面由于工作职位的缘故，我们有不同的身份，当尊重是自己的身份，即使在主内他也有身份，他也有安排次序的。你说在新天新地有没有在那个世界完全平等完全更新了，有没有职位的区别呢？圣经讲的很少，你说有没有？你要看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教导中，哎，那位弟兄很殷勤，他要管五座城，他要管三座城，那一个要被驳去，这是在我们在新天新地，在那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有奖赏，奖赏也就是说有得多得少，也是有区别的。我告诉你，在主里的劳苦绝不会徒然，你要仔细的揣摩圣经。所以在此我们讲这个人有位分的区别，是上帝创造的安排，圣经强一方面强调我们要尊重，另一方面也强调这种位分的区分，位分低的一定要顺服尊重位分大的，这是常理，也是圣经特别强调的一点。当然我们在这里说那妻子顺服丈夫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上周讲了，有没有印象？艾米丽姐妹有印象吗？我们只讲过有两点，一个呢做好丈夫的助手，这是去年讲的，上次讲了培养敬虔的后代，当然我们今天还会增加一点，以后下面我们再讲。当然在这里我们的很多姐妹们就很深的说我的丈夫他有问题，他有的时候没信主，有的时候他为人很悖逆，有的时候我先生不在了怎么办？当然先生不在了你没有这个束缚，这是。但另一方面他这里强调这个顺服呢，他就要凡事顺服，不是一件事所有的事顺服。当然我们前面在去年讲过啊，顺服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说他没有不是淫乱，没有持续的伤害生命性的暴力，在一般的基本的前提条件下要顺服。而且在这里还强调不断顺服了，其实顺服不够，你看这段经文啊，也当敬重丈夫。敬重什么意思？要尊重，不但要顺服，还有心理尊重。而且这个敬重呢，还有带着他有的时候还带点敬畏，就算是你领导，是你老板，你对着老板你不仅仅是说听话，还有点恐惧战惊呢。这圣经教导的，这圣经的原意哦。所以圣经在这方面教导，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甚至按照我们古人理解，我们都做不来。要顺服，还有一种敬畏，有点像我们讲的从中国汉代形成的三从四德，夫为妻纲这样的。在解经方面，我们这里说是神对妻子说的啊。在这里我也提醒一点点，因为很多姐妹啊有私下跟我一些交流，他们对这些话语特别从现在的角度有些难理解啊。我说确实有些难理解，我们慢慢理解。但是有一点呢，圣经特别你读的越多，你愿意去听神的话，你越读的时候，其实圣经基本上不讲权利的，讲我们的责任，都当做的事。我们读这段经文，作为先生，这不是先生来按常理来说啊，先生可以适当的提醒太太，按常理说先生不能拿这句话老来挑战姐妹的，我后面会讲的。这是上帝跟你姐妹子说的，上帝说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弟兄来挑战姐妹，是让姐妹说我要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圣经的话不是要我们的评判时代，除非我们为了传福音救灵魂的缘故，除了为了向自己的下一代教养的缘故，原则上我们说话不是用圣经这个砖头来砸人的。在这方面我们基督徒确实要很深的检讨，我们很多讲法不但伤害了我们的配偶，伤害了别人，伤害了人对圣经最起码的尊重。在这里我们只是说，神借着这段话对我们姐妹说，哎，你要完全顺服你的先生，而且要带着一种敬畏的心，像士兵对官长一样，像儿女对父母一样，像古代的奴隶对奴隶主，或者现在的下属对上级一样。这就是圣经的基本教导。做得来吗？圣经当然，上帝永远知道我们的所有情况，知道我们的能力，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他这里此时加了一个前提，不仅仅对于我们太太啊，对先生此时这段话也适用，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比起顺服。其实我们顺服人之前，神说，姐妹，我的焦点不是在，当然要做顺服先生，焦点不是在这里，前提是你要先顺服我，敬畏我，先对上帝对基督有个敬畏的心。是神在做的，是神带着我这个太太来顺服，来带着敬畏的心顺服不太好的先生，甚至不信主，或者现在有悖逆，在家里不负责任，后面讲的很多先生当尽的责任他没有尽到，但是也没有严重的淫乱持续暴虐的行为，是叫你顺服，你叫顺服。但是上帝叫你的顺服，他有个前提条件，你先顺服我再说，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说圣经记载人一个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章，这中间它有一个很基本的主线，就是人堕落了。人堕落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上帝在这里有个焦点，他是借助夫妻关系要把人带住，你做你当做的事，你不这样不顺服你的太先生，你绝没有好果子吃。上帝是告诉你绝没有好果子吃，但是我们又做不来这一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先生要辖制太太的，这是一个罪的咒诅。怎么作为太太们怎么要废掉这个罪的咒诅呢？上帝说你要顺服先生，那顺服又做不来怎么办？你要敬畏基督的心。所以刚才唱那首第二首圣诗很好，自我信耶稣以后，主耶稣到我心，只有耶稣在我的生命之中，我的心被神的灵更新改变了，我才试着乐意有所学习去顺服，有所学习去顺服。所以这二十一节前面那一节几节你知道是什么吗？五章十八节下有个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说一个太太顺服先生奥秘在哪里呢？不在于我这个太太。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读圣经讲神的话，常常为什么说行不来呢？就是我们老是抓着结果，抓住我要照顾的对象，没有讲到原因。在这里五章二十一节你要往前推，他五章十八节下说又当不要醉酒，当被圣灵充满。好像我曾经讲过，就是要被神的话语所掌管，我们的生命活在神的同在之中。所以顺服的前提是敬畏基督，是把主耶稣接在我的心中，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掌管我，我试着跟随耶稣基督一起来服侍我的太先生。所以在这里你看知道是谁吗？是谁在服侍我的先生？是我跟着耶稣基督来学习顺服，来服侍先生。所以这次我说一定要把它重讲一遍，我觉得上期讲的不够完整。所以太太顺服先生，我们再强调一点，不绝不是你去顺服，你没有能力，历史证明了，圣经证明了，我们没有能力，是因为借助我们从最终得拯救，耶稣来带领我，做我姐妹的头，在我心中，我愿意在耶稣牵着手说，我这个先生现在对我不好，我要牵着手说，我要听你的话，是耶稣带，在这里呢，是你在顺服吗？是你，表现是你，但更主要是耶稣带着你一起来服侍你的先生，就像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一样，他用在最后的晚餐他为门徒洗脚，所以在这里有我们人服侍的参与，更主要是基督借此带我们姐妹一起来服侍，所以这是一种荣耀，是基督徒必过的一个基本生活焦点，不是先生，是你跟基督的关系。神是借着这个给我们人很重大的难处，其实作为姐妹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来学习跟神跟基督重建关系。当然这里有很多的例子，时间关系我就不讲，我在这里那个放了一些资料，你去看看，这有几个人的讲道都讲到，当先姐妹们愿意按照神的教导去顺服的话，她跟她先生的很多的摩擦忽然就改变了，忽然他觉得他的心情跟以前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只要按照神的道来做，神一定把赐给你当得的回报，这个回报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先生了，如果大家觉得先生顺服，我顺服不了，得不着好果子，你去看看这些牧长们所分享的那些东西，这是顺服是姐妹的功课，那作为先生你当做什么呢？这是上帝写给先生的，先按常理来，我们姐妹可以知道，原则上呢也不要拿这句话来挑战你的先生。圣经在这里都是上帝之间，我们要分开来读比较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请弟兄们或者男士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盾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是，一个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一样。好，谢谢。这段经文其实也很明确啊。丈夫他这里有五六个词，丈夫对妻子里有一个基本责任是什么？有什么字？爱。如果你要懂希腊文，这个爱是比那个顺服更可怕。顺服是下级服从的上级，你说爱是什么意思吗？希腊的爱文叫阿嘎皮，叫什么？就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就是丈夫爱妻子要有完全的爱。完全的爱有个基本条件是什么呢？上帝对我们完全的爱通过什么实现的？怎么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完全接纳我爱我呢？弟兄们，黄老弟兄，您怎么知道上帝完全爱您？一个什么事实？一个信号灯，一个基本事实是什么？老人家啊，上帝爱我们就那一件事是什么？一个最基本的能看的，我们心里也感知到是什么？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其实按约翰福音的是，上帝天父上帝与他儿子同在，当他儿子为我们死，使得上帝更加伤痛。特别我们在座都是为人父母，上帝更加伤痛，这上帝也为我们忧伤，以致献出了他爱子的生命。在这中间，是上帝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他比死还难受。所以说，他这里对弟兄有个什么要求？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为什么把丈夫放在后面呢？你看所有的经文基本上都是把丈夫爱妻子放在妻子顺服丈夫这一条的后面，很有意思的。在彼得前书也是，很多经文都是这样写。正男要求妻子，讲了三章三四节经文，这里讲了讲了八九节经文，讲了很多。第一条就是要为太太舍命，而且这不是常人的舍命。我们在临结婚之前要追求漂亮太太的时候，当时愿意啊，那种可能是荷尔蒙冲动啊，那是说我愿意为你献出一切啊，发誓忠贞不渝，怎么怎么的。哎，这个 sorry， 这个点不好。怎么出来啊？看一下，今天这个，哎，那个迎春，这个帮我放下。哎，我们讲了很多，要对太太怎么对我的女朋友怎么样。最后呢，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结过婚的人啊，最后我们这些弟兄们，我们这些男士们怎么样？像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恋爱过来的。父亲，我们的爱是变化无常的爱，上帝要的爱不是这种出于血气的变化无常的爱，出于那个永不更改的爱，是舍命的爱。他说这里不仅要爱，有这种爱妻子，不但要爱，因为我们说都是罪人，还要教导引导太太，你要在爱的过程中还要讲，先是安慰，先接纳太太。我们下次以后我们会，我想这次那个傅立德牧师会讲的，姐妹们脾气情绪比较大，先要接纳你的情绪。你说你这个得感受，是的，是的。但是原则上我们弟兄不要说对的，对的，你要说是的，是的。你有这种感受都是是的，当下要安慰，过后呢，你一定要反复跟他说。按照当然你要最好熟悉圣经。你要跟他说哪些话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是不符合一般的公认常识的啊， 只是太太们比较讲情感，比较讲我们讲实话，他自己的理比较更多一点，弟兄相对比较平，按照一很心理学家的观察，相对比较平衡一些，理性多了，很喜欢讲理，先生们又爱讲理，但在那个时候先要讲情，先讲爱，稳住他，先要把他命救上来，后来还要让他成长。所以第二条呢，第一要守命，第二呢还要讲道。所以我们的弟兄，很多弟兄，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弟兄是愿意为先生牺牲的啊，愿意无条件牺牲的。但是后来呢，但是太太牺牲了很多年，太太还是不满意他，太太还是期待他的，现在的很多太太讲实话，他的脚放在先生的脖子上，我讲良心话啊，这我有所观察啊。为什么？这不是舍己不够，不懂正道，没有教导。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把夫妇关系这个调整呢？在这里男人是领导，相当于在某个方面你相当于他的爸，在某种情况你按照圣经的话，你是揣摩，你是看一些很多相关，这是揣摩，你是发现。所以第二点呢，你必须要有回正道来教导。第三点呢，你看呢，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哦，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你知道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养育他，就像父，就是后面那个父母养育孩子是一个词。所以说先生啊，在某些方面有某种相当于父亲的功能。孩子耍赖，你就要先把他镇捂住，哄住。后面呢，你要给他讲理，过后讲理啊，当时讲理了，你不能说是我某时讲的啊，当时不讲理的，只有爱没有理。但是后来你要讲理，以爱为主，以理化解，还要来适当的呢，不断的喂养他呢，跟有更深的连接，啊，就要做到三点，要做到这三点。你说我们的先生能做到吗？同样是做不来。同样是做不来。当然在这里我就问大家，你说这个顺服难还是这个爱难啊？还是要求更高一点呀？其实都做不来，哪个作为先生和太太对谁要求更多一点更高一点？按照这个圣经的标准，高姐妹对谁要求更多？对先生要求更多。为什么？我们不敢讲高，因为每个都做不来。我们坦率地说，真正凭良心话说，顺服不了，爱不到。但是这里对先生要求比较全，要守病，还要会教导，还要来赚钱养活他，还要伺候他，像伺候孩子一样要伺候他，做不来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它给男人有个基本的突破，你是一家之主，给你权柄大的，责任就大，要求就高。所以在座我们不要觉得顺服难，顺服是难，但上帝呢已经给你放，其实要求低了一点，其实爱更难，要求更多，更高。那丈夫怎么办？这个也是5章21节，也是一个道理。你们也要就他要讲彼此顺服嘛，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里还是因为先神接到圣主，是基督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为舍己，就是在这里他说的，这里也是讲教会关系，我们就不讲教会，就是这里强调呢，你先生做不来的，如果做到这样的，先生不会死掉了。如果先生完全做到了，因为圣经教导你，不仅仅是牺牲教导固养，都要出于心，因为心源教导就是说你从心里真的愿意接纳你的太太，无条件的爱，还要会教导，没有怨气的，无怨无悔。其实我知道很多先生按照理论上是做到这，似乎做到这三条，但是我们的先生都太太们都来控告这些我们公认的好男人，公认什么呢？ 你看他在外面对我多好，房子买得好，家的也照顾好，外面也对我很好，在家里可凶了，是不是？好男人在家里可凶了。这是我到，当然我本我在很听很多姐妹的一个反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听到的消息基本如此。所以这里爱，如果按照圣经说，叫爱是为他舍命，那舍命心甘情愿，我们主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为教会舍命的，那我们的弟兄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这个办，这个耶稣能改变。在这里我不敢讲别人，我自己讲我自己一点小经历。我是00年前和我认识我太太的，谈了两三年的恋爱，后来结婚了，谈的时候觉得很好。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结合呢？其实 有很多的原因，有个很重要原因是什么呢？我很喜欢讲理，我喜欢看中国的古代东西，我太太也比较喜欢。哎，我觉得大家都比较爱讲理啊，有理可据，这样比较容易相处。其实我就是说，哎，我说我们可以以后按照我们所听到的中国很好的传承，我们来营造婚姻。后来就结婚，结婚以后发觉这些理都不管用了，常常吵，因为大家各坚持自己的理，都扛着各扛着自己的。信主以后呢，我发现有个好处，也讲良心话，改变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有一点呢，错了。当时我们那个牧师比较凶，反正要找自己的罪，你不要找别人，你要读圣经为自己读，你不要为别人读。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根基其实蛮重要的，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啊，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告你的对方，你要告你自己吧，这是圣经的基本原则。我就知道我们两口都知道都是我自己有问题，这样呢大家就不太敢吵了，比较和睦了，就是人所谓的和睦了。这样过了几年呢，我发现我到神学院读神学，读了以后呢，那时候呢经常要读经祷告，祷告过程中，我发现渐渐有个很奇怪，就是我们虽然不很吵呢，我发现我讲话常常有种怨气，确实有这些怨气怒气。自己其实你生命到某个光景，或者你会感知到自己有问题了。我说我觉得我做的还可以，怎么问题还是比我想象的还差很多，我就很震惊，就祷告。祷告以后呢，有个什么结果呢？我不太敢说怨气的话。那你说我心里怨气消了吗？还在积在那里。我这个祷告了两三年，所以一个看似小问题，就是从知道自己所说的，不知道自己所说的，到你知道，从你知道到你有所改变，都很久很久的，真实的生活改变调整，神带领很久的。我在什么时候到进一步调整？我到这边教会来，这两三年呢，我跟我太太一起服侍的比较多一些。讲实话，我发现我心中的怨气忽然基本上就消了一大半，基本上我不敢说基本上消了，反正消了一大半了。弟兄姐妹们，是不是真正的生命成长确实很难？最难的是什么？不是要知道对方有错，要找自己，要向自己开炮。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有罪的，我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有需要。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我是谁， Who am I， 然后你要求神说我能怎么改变，去祷告求神，逐渐逐渐才可能有所改变。而且当你这个功课做好以后呢，你这愿意继续追求长进呢，神会给你下一个功课，从吵到了很少吵了，说些怪癖的话，到最后呢不敢说了，心里有想法，从心里有想法到渐渐心里被调整。所以这人真正能够爱对方，真的是需要生命成长。生命不成长，爱不起对方呢，那是什么天长地久无暇无期的爱啊，那都是网络语言，纯属心灵鸡汤，没有实质作用。所以在此我就说，姐妹们，你要想丈夫你真爱你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秘诀，你让你的他先生常来教会，多做主的事工，多参加学习，参加我们七月的纽约灵命精神会去，这是最好的爱情良药，这是最好的婚期夫妻婚姻营的培训。我自己的经历就这样的，只是很方法基本上不管用，我都学了好多好多的方法，最后发现基本上都是玩，都是就是叫玩技术，那是玩那个叫什么的，叫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概括，就是说玩一些讲话术是口头上的，真正的必须声明被改变。那我们太太想妻子要顺服怎么办？常来教会，也是常来教会，常读祷告，愿主帮助我们。此时真正的信仰，真正解决我们婚姻中的难处。有秘密吗？有秘密，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愿意顺服，在基督的带领下，让我们的生命被调整，调整我自己，求神来带领我自己。当我被调整了以后，我就逐渐的，哎，我有能力，哎，再我讲句良心话，没有人不愿意去帮助别人，是不是？人都愿意帮助人，人都愿意爱人，谁不想帮助，不帮助自己的太太呢？谁不想帮助自己的孩子呢？谁不想多帮助别人做一个好人呢？这是人的天性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没有能力。所以信仰，真正信耶稣目的就解决一个知道标准，知道对就是对，就是错，错就是错，然后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标准下说，主耶稣，你带着我来学习完全顺服我的先生，让我们也请主耶稣牵着我们先生的手说，主耶稣，你带着我，我能为我太太完全的舍己。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当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奥秘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奥秘，是很简单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主啊，我们真的是心怀诡诈。我们常常读圣经是来为我们的太太来读，为我们的另一半来读，不读我们自己的，不相信上帝命令我，而是要命令我的先生，命令我的太太，主啊，以致我们的家庭问题常常就累积在那里，心里充满了愤恨、怨、委屈，家庭关系甚至由此造成极大的破裂，这甚至是很大的咒诅在其中。今天借着你自己显明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就让我们谦卑，从前我们读你的话语是为我们自己来读，愿上帝亲自敲击我，让我明白，我们作为先生的知道你命令我要完全的爱太太，在此你也命令我们的姐妹们要完全顺服自己的先生。主啊，愿你今天你把你的命令刻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中，知道这是上帝的诫命，但是这个诫命，主啊，我们守不来，我们凭自己会死的，我们只能继续造假。愿你在此让我们的弟兄和姐妹，特别处在难处中的弟兄和姐妹，向我们的主耶稣服服，我不能，但是我愿意听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帮助我，带领我们的弟兄能够完全的爱自己的姐妹，带领我们的姐妹能够完全顺服自己的弟兄。主啊，在这里我们知道有很多特别的家庭，主啊，你说孤儿寡母你绝不轻看，那些家庭背逆的另一半，你有你的旨意，愿你就怜悯我们这些特别的家庭，愿他们在这个困苦中，因着愿意牵主耶稣的手的时候，你把你加倍丰盛的爱临到我们这些独特的家庭，这些特别的姐妹身上，与特别的弟兄身上，让他们借助你的怜悯，经历你加倍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愿你完全的心意显明在你每一个儿女，你每一个渴慕家庭幸福的人身上，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显伟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